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以斯拉记的真理，我们今天是第七集的内容，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是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下半章到第八章。以斯拉记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分别是第一章到第六章，提到的是所罗巴伯的归回，还有圣殿的重建。接下来是第七章到第十章，讲到呢以斯拉的归回，还有圣民的重整。上帝呢按着不同的需要，兴起不同的人去完成他的托付。当需要建造圣殿外在工程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带领百姓从波斯帝国的各地归回到犹大跟耶路撒冷起来建造。当建造圣殿的工程停滞十几年呢，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对百姓说劝勉的话，鼓励他们呢再次起来恢复建造圣殿，直到圣殿的工程完成为止。当圣殿工程完成之后，需要建造圣民内在的属灵生命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文士以斯拉，用上帝的律法呢来建造百姓的属灵生命的工程。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第二个大的段落，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到第十章的内容，我们要看的是第七章的下半章到第八章。这段圣经呢提到以斯拉怎么样带领1700多位的男丁，还有没有统计数目的妇女还有孩子呢，他们从波斯回到犹大地的过程。这是继80年前呢所罗巴伯第一次带领4万多的以色列人归回犹大地之后呢，第二次大规模的以色列人移民回到犹大地的行动。首先我们要来看呢，在亚达薛学阳所颁布的谕令当中呢，这段圣经呢在这个波斯帝国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当中，地上的掌权者呢为上帝的旨意来效力。在亚达薛学阳所颁布的谕旨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可以主要归纳成三个部分。首先呢，这个七章的12到13节是开场白，这个谕令它说明是对以斯拉请求的回复，也是给以色列人的谕令。接下来是主要的内容，王交付给以斯拉的主要任务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去视察犹大还有耶路撒冷的状况，这是在七章的14节。接下来呢，要把王所奉献的金银跟器皿呢送到圣殿去，这是七章的15到20节，好为王跟国家呢求祝福。第三个，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要设立士师跟审判官去治理百姓，河西的百姓，这是七章的25节。最后呢，要教导跟警戒呢百姓遵守上帝的律法，这是七章的25还有26节。好，对以色列人讲完之后呢，他转而向河西的库官有一些吩咐，两个方面的重点，一个是要协助以斯拉提供他所需要的经费，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些神职人员在圣殿当中服侍的这个祭司跟利未人呢要免其税收。所以根据这个开场白，我们可以知道呢亚达薛王他不是无缘无故的突然心血来潮呢就下了一个这样厚待以色列人的谕令。以斯拉记的七章13节说，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七章的6节说，这以斯拉呢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所赐摩西的律法，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上帝的手帮助他。所以根据这两节圣经，王的谕令呢应该是回复以斯拉所上的奏折。以斯拉请求的内容呢至少有让王同意呢他可以带着一些出于甘心乐意的以色列人呢回到耶路撒冷去，一方面强化圣殿的敬拜，另一方面呢教导以色列百姓呢更多明白上帝的律法。结果亚达薛西王跟七个国务大臣讨论过之后呢，欣然同意以斯拉的请求，而且王还奉献很多的金银让以斯拉可以购买呢献祭用的祭物，还下令河西的库官要继续提供经费来维持圣殿的敬拜，同时给圣殿当中服侍的这些神职人员呢免税的优惠。所以对于亚达薛西王下达如此宽厚的谕令呢，以斯拉的回应是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颂赞跟感恩，因为这是上帝在亚达薛学王心中动了奇妙善功的结果。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背景是以色列是处于亡国的状态，那是他们被波斯帝国统治，波斯帝国主要的宗教呢其实是显教，也是我们今天俗称的拜火教。那波斯帝国统治的范围呢很大， 帝国当中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形容呢，波斯帝国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的处境当中呢，我们看见当时的君王因为下达一个对以色列这个民族呢，跟他们的信仰的上帝极其有利的谕令，让以斯拉可以带领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来进行宗教改革的工作，这真是令人感到非常的兴奋。但这背后呢，有亚达薛须王出于他自己呢政治跟宗教两方面考量的动机。不过呢，在亚达薛须王的背后呢，还是有上帝的手在引导。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当时的政局。亚达薛须王在主前465年呢登基做波斯王，而埃及呢在主前的460年到445年呢背叛波斯帝国。所以亚达薛须王派呢这个叙利亚的总督花了6年的时间呢，才把埃及的动乱呢把它弭平了。以斯拉归回耶路撒冷的时间呢是亚达薛须王的第7年，也就是主前的458年呢，正值埃及叛乱的期间。所以当时叙利亚总督呢，他要挥兵南下呢，这个要这个去攻击埃及呢，他必须取道经过巴勒斯坦。所以巴勒斯坦呢，这个犹大地这个地方的这个太平呢，对叙利亚总督的这个用兵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刻呢，以斯拉被任命回去犹大地担任律法的教导，其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安定犹大百姓的民心，这对波斯帝国来说此刻非常重要。当然对亚达薛须王这个宗教的这个政策来说呢，其实他们一贯呢是采取呢宽容的政策。波斯帝国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情操呢，去迎娶民心，这是从古列王、大力王一贯而来的政策。那波斯王呢，他们很乐意奉献大量的金钱在敬拜、在祭祀神明的用途上面。所以我们说呢，除了上述呢这个亚达薛须王有他政治的目的之外呢，亚达薛须王也希望以色列所敬拜的神明可以祝福他自己跟他自己的子孙，让波斯帝国呢可以国运昌隆。所以以斯拉记的7章23节这样说，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呢，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所以以斯拉的任务呢，包括宗教跟政治的两个方面。7章26节说，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的人呢，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所以不遵守神的律法呢，这个是宗教任务；不遵守王命呢，这是政治任务。所以就宗教任务而言呢，是按着上帝的律法呢，去查问犹太人的生活；按着这个政治任务而言呢，是建立波斯政府呢中央政权的威信，让叙利亚的总督可以安心的讨伐埃及的叛乱。当然政治的任务在这个谕令当中呢没有直接的明说，但是我们可以参考当时的处境呢，可以不言自明。虽然亚达薛须王下达这个谕令呢，出于他自己的政治跟宗教两方面动机的考量，但是我们说呢，他背后呢还是有上帝的手在引导。那我们说以斯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如果以斯拉没有向亚达薛须王提出呢相关的请求，那如果以斯拉平常没有得到呢这个王的信任跟7个国后大臣的肯定，亚达薛须王也不会同意呢赋予以斯拉这样的任务，而且给他这样优厚的条件呢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从以斯拉身上呢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多元的文化社会当中呢，我们可以赢得掌权者跟众人的信赖跟肯定。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我们怎么在职场上呢这个好好的这个成为一个职场的这个工作者，我们可以在职场宣教上呢能够这个把上帝的国度呢带到我们的职场的当中。所以从以斯拉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他至少5个方面的特质，那可以赢得呢亚达薛须王跟7个国务大臣的信任还有肯定。第一方面的特质是什么呢？第一方面的特质是他有良好的专业能力。请问以斯拉原本的专业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文士，也是一个祭司。我们上一次对文士的工作做一些基本的介绍，犹太的文士呢一开始是负责抄写上帝律法的人，后来慢慢成为熟练上帝律法、教导上帝律法的人。以斯拉在他这个文士这个职务的专业能力如何呢？是非常的优秀还有杰出的。因为以斯拉记的7章11到12节这样告诉我们，祭司以斯拉呢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律例的文士， 亚达薛西王赐他们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呢以斯拉，通达天上上帝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所以在亚达薛西王的眼中呢，以斯拉是通达上帝律法的文士，所以派遣他回去犹大地呢教导跟警戒百姓呢遵行上帝的律法呢是适才适所，他足可以升任这样的任务。我们从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当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完毕之后呢，以色列人他们自发性的邀请以斯拉来教导他们律法书，也可以佐证呢以斯拉是一个通达上帝律法的文士。我们如果要在一个基督徒比例占少数的社会当中赢得别人的尊重，我们就必须先在我们自己的专业上呢有良好的表现。如果我们是一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呢，我们要熟悉政府的法令，而且呢我们要为百姓呢提供主动跟积极的服务。如果我们是一个老师呢，我们就要帮助我们所教导的学生可以在我们所教导的科目上呢有良好的学习的成果，而且呢可以在品格在人生观上面呢给他们好的影响还有引导。如果我们是一个业务员呢，我们就要熟悉呢我们公司的产品，我们要很殷勤的去拜访客户，我们要按着客户的需要呢为他们量身定做呢最合乎他们需要的产品，最合乎他们需求的建议。如果呢我们是一个清洁打扫人员，我们就要把我们所负责的区域呢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果呢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学生，我们就要把我们所学的科目学好。如果我们在目前的工作岗位上或学习的机会当中呢，我们得过且过，表现得差强人意，那么我们有一天我们要提出一些建议呢，自然呢就得不到别人的重视。因为别人会说什么呢？说我们光说不练，我们话说得很漂亮，但实际上呢表现出来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必须在专业上呢有某种程度的那个表现，获得众人肯定，我们将来要提供一些好的建议的时候呢，别人才容易考虑跟采纳。我们接下来看，当我们的专业上呢有一定优良表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努力呢把我们的信仰跟专业结合在一起，用来呢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以斯拉的第二个特质就是他可以回应时代的需要。以斯拉在埃及呢成为当时亚达薛西王的心腹大患的时候呢，他主动的提出他要回耶路撒冷去教导百姓上帝的律法，安定民心，让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呢成为河西总督平定埃及叛乱的助力。他提出这样的建议，怪不得呢亚达薛西王跟七个谋士商议之后呢一致同意，而且给以斯拉很多的支持跟方便。因为如果以斯拉的努力成功，对波斯帝国的这个社会政治的安定呢会有相当程度的贡献。对一个大部分的人还没有认识信靠上帝的社会呢，我们出于信仰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直接提出诉求呢，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出呢一些怎么样被这个我们所属的社会的群体他们需要的一些方案呢，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需要来设计行动方案，这样的行动方案呢这个被接收度才会提高。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有些教会呢配合政府的这个方案呢，我们就设立银发族关怀站，我们会提供在教堂附近很多的年长者呢他们很多活动跟学习的机会。也有不少的教会呢成立免费的课后的这个辅导班，来帮助一些单亲跟弱势家庭的孩子，让他们父亲或母亲呢在这个下班之前他们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去处，而且呢协助他们完成学校的课业。那其实呢这个对这个我们来说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是针对呢目前台湾社会高龄化还有越来越多单亲跟弱势家庭的需要，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方案。政府其实也知道这样的问题呢很严重，但是没有足够的预算跟人力去进行相关的服务。所以当教会愿意这个提供相关服务的时候呢，政府自然乐意呢给予辅导跟给一部分的财务支持。又好像在这个1999年九二一地震之后呢，基督教的救助协会呢结合众教会的人力成立了很多家园再造工作室在灾区里面，所以政府就拨了很多的经费给这些家园再造工作室，因为那正符合呢那些地震灾区重建的需要。所以当我们的行动是符合社会上迫切需要的时候，不单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政府官员呢跟一般民间的百姓呢也会大力的支持我们手中的工作。接下来我们来看以斯拉的第三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勇敢的为上帝做见证。以斯拉记八章21节到23节这样告诉我们，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 为要在我们上帝面前刻苦己心，使他求他使我们和孩子、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波、步兵、马兵帮助我，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上帝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上帝，他就应允我们。以斯拉带领了1700多位男丁，加上没有统计数目的妇女跟孩子，他们从哈瓦河出发，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他们呢，携带大量的金银，因为亚达逊王奉献了很多的金银器皿，他们用了总共4个月的时间。他们从正月初一日呢，从巴比伦起行，然后5月初一日呢，才到耶路撒冷。他们行走呢，超过1500公里的旅途，沿途上充满了很多盗贼的危险。而以斯拉呢，居然拒绝王派军队护送他们，所以从一般的眼光来看呢，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以斯拉认为求王派兵保护他们回耶路撒冷是一件令他感到羞耻的事情呢？因为以斯拉主要的身份是祭司，是文士，他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这一行呢，回到耶路撒冷呢，以宗教的目的为主，那当然有一部分的政治的目的为辅。过去他曾经向亚达薛主王做了很多呢有关上帝大能的见证，因为他说呢，我们上帝施恩的手呢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那如何证明上帝施恩的手必定帮助一切寻求他的呢？如果是王派兵保护他们回耶路撒冷，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王施恩的手呢帮助以色列人呢平平安安的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这个王派兵保护呢，而以色列人在充满了盗贼抢夺的危险的路途上呢，最后呢平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这就写明怎么样，这是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以色列人。所以以斯拉他所采取的行动呢跟他的信念是一致的，回耶路撒冷的旅途呢真的是充满了危险。所以呢，以斯拉要跟他一起归的人呢，在上帝面前进食祈祷，然后求上帝亲自保护他们。当基督徒采取行动，我们回应社会需求的时候是的，我们的努力呢会得到在上执政掌权的人跟众人的肯定。不过我们真正追求呢不是人的肯定，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是追求上帝的名呢要得着荣耀，好叫更多人呢可以因此认识上帝，信靠上帝，然后得到这一生呢最宝贵最美的祝福，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永生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勇于呢为上帝做见证。我们不单要有言语的见证，我们要有行动的见证，特别是在面对一些困难的处境的时候呢，我们要操练呢单单依靠上帝，不依靠人的势力的帮助，好叫事情最后成就的时候呢，世人都可以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除了上帝之外呢没有人可以做到。所以呢，这是以斯拉的第三方面的特质。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第四方面的特质是什么呢？他经得起检验的品格。当以斯拉得到亚达薛学王的诏书，可以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亚达薛学王奉献了很多的金银作为购买圣殿的这个献祭的祭物之用。然后呢，他奉献的金银很多呢，除了这个有些器皿归回去之外呢，这些金银呢购买祭物绰绰有余。那剩下来的金钱该怎么办使用呢？7章18节，亚达薛王说什么呢？剩下的金银呢，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么样好就怎么样用，总要遵着你们上帝的旨意。所以剩下的钱呢，亚达薛叙王授权给以斯拉怎么样全权处理。难道亚达薛叙王不怕以斯拉随便滥用这些金钱甚至中饱私囊吗？亚达薛叙王呢信任以斯拉的品格跟他对上帝信仰的敬虔，他知道呢以斯拉会照着上帝的旨意呢好好的去使用呢购买祭物剩下这些钱。我们也可以从以斯拉在8章24到34节呢怎么样处理亚达薛叙王跟以色列众人所奉献的金钱的做法呢，看见呢以斯拉在财务的处理上呢是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公开跟非常的透明。他分配了12个祭司长跟12个立位族长呢负责保管这些金银，然后呢他把这些金银跟器皿呢交给这24个领袖之前呢，他用秤称过，然后多少重量跟数量呢点得清清楚楚，然后移交给这24位领袖。那等到呢到达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又按照这个数目呢这个分量呢照册称过之后呢，才移交给负责圣殿库房的祭司。 所以我们看见以斯拉在金钱的处理上呢，光明磊落，没有可疑之处，以至于亚达薛西王非常的放心，把这么大量的金钱呢交给以斯拉，那去完成呢上帝跟王所托付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工作职场上有些好的表现，我们受到上司的信任器重，愿意把一些重要的职务跟工作交付给我们的时候呢，其实某种程度不可避免的呢，我们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别人的眼红，因为呢我们被这个重视，我们被重用，那他们会用各种的方法呢来挑我们的毛病。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些私心，我们在品格上面有一些瑕疵，他们总是有办法透过一些方式呢来揭发这些事情。那到那个时候，不单我们自己会觉得羞愧，原本上帝要透我们成就的美事呢也会受到亏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能够培养一个良好的品格，好叫世人在我们身上呢找不到太多呢可以攻击我们的把柄。那我们最后来看以斯拉的第五个方面的这个特质，他的特质是什么呢？一个谦卑倚靠上帝的心。虽然以斯拉有很多的美好的特质，让亚达薛西王跟以色列百姓可以信任他，接受他的建议跟邀请，但是当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看见怎么样，以斯拉都归功于这是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的7章27到28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上帝列祖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呢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上帝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所以呢，以斯拉说他之所以顺利成行呢，是上帝的手来帮助他。我们再看8章31节，正月12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上帝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当他们花了4个月这个经过很多的危险，最后平安抵达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以斯拉说什么？这是上帝的手保佑他们，救他们呢脱离仇敌。所以当上帝呢彰显出这个大能的时候呢，我们的努力会有一些具体的成果，会受到世人的肯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落入一个很厉害的试探当中。什么试探呢？就是我们有可能呢以为若是没有我们的参与，若缺乏了我们优秀的才干呢，这些事情就不会成就。于是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会把功劳跟荣耀怎么样归给自己，然后慢慢呢，我们就有可能会失去依靠上帝的心，然后就开始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而行事。如果我们到这个地步呢，结局就会落入呢这个失败的深渊当中。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依靠上帝的心，好叫我们可以胜过成功所带来的试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当中，我们周遭大部分呢还不认识上帝，还没有信靠上帝，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呢，我们还是可以看见上帝的大能呢透过我们彰显在我们周围人身上。上帝今天正在寻找呢像以斯拉一样的器皿，一样的仆人，就是呢有良好的专业能力，愿意呢回应时代的需要，勇敢的呢为上帝做见证，他们的品格呢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最重要的要有个谦卑倚靠上帝的心。请问要活出这样的生命特质容不容易呢？不容易，对不对？那以斯拉为什么会拥有这样的生命特质呢？我们还是回想一下圣经一开始对他的介绍。以斯拉记7章10节说呢，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以斯拉为什么会有这样美好的生命的品格呢？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上帝的话语不断的在以斯拉生命当中动工，转化他的生命，让他成为拥有以上五个特质的这个生命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愿意常常的读上帝的话语，反复思想上帝的话语，然后遵行上帝的话语，自然呢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就可以活出呢刚才所谓的这些生命的特质。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呢会在我们里面呢做更新变化的工作，让我们呢越来越像耶稣。圣经说当我们越多亲近神的时候怎么样，神就亲近我们，而且呢这个神的灵会在里面来动工，我们就好像镜子反照一样，我们就会越来越像这位充满了属天生命的耶稣基督。所以呢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再次来效法以斯拉的榜样，让我们真的定制呢考究遵行上帝的话语，而且呢谨守遵行，而且呢 有机会常常跟别人分享，好叫我们不单是自己，也让我们帮助我们周围人呢，都能够成为一个使别人得到祝福的人。我们一起到上帝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掌管全地的大君王。虽然你把权柄托付给地上你所设立的权柄，例如政府官员、学校师长、家庭中的父母，但是我们知道你会用奇妙的方式引导这些权柄在地上完成你的旨意。求你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得到这地上权柄的信任跟肯定，让他们授权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彰显你大能的作为，让一切的颂赞跟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